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主题是赛斯早期课的第七册的第327节。这一节主要是在讨论有关于投射方面的主题，但是由于在讨论投射方面的问题，所以赛斯不得不要去分析除了我们的物质世界的自我之外，我们所不了解的其他的自己。所以这一节课是非常有趣的一节课，而且也可以增长我们很多的见识。我知道我们有很多朋友对投射这个部分非常有兴趣，而且平常也就在练习了。不过即便是你对投射这部分完全陌生，你也可以当作参考，因为这部分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如果你要真的了解多次元的实相，那么这个部分就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过为了要使整体的概念比较清楚一点，我们这个星期还是要往前退一点点，从前面一点开始讲起。我们就不从我们上个星期停下来的地方开始讲起，就从投射显然不是有意识的这个地方开始。往前退的这个部分我会讲得稍微快一点，讨论到上个星期之后的主文，我们再来详细来讨论。赛斯在327节告诉我们，我们在做意识旅行，也就是投射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有意识的。清醒的自己可能在忙碌于其他的活动，可能我们还在做其他的事情，但同时内在自己完全是在其他的地方。这个意思是我们平常在做日常的生活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内在自己是跟着我们在一起的，可是当我们做意识投射的时候，我们的内在自己会跑到别的地方去，虽然我们正在做正常的活动。这里赛斯还提到另外一种状况，就是有的时候你不是在做正常的活动，而是那段时间突然间恍神了，在恍神的期间也常常发生投射，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内在自己也是在其他的地方。所以以赛斯的这种说法来讲的话，那么投射就不是我们的外在自己在投射，而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在投射。我们的外在自己也许在忙日常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内在自己会啪啪走。这里赛斯说，在清醒的状态之下，投射也是继续在进行，就好像我们在梦境投射一样。我们梦境会投射，当然在醒时的时候我们也是会投射，只是醒时的自己，我们的自我并不知道我们在投射。投射随时都会发生的。而以真跟罗的程度，他们现在已经学会了允许自己能够变得能够觉察到一些发生在做梦期间的投射的情况，可是可能在醒时的投射他们还没有办法觉察到。那么这一节课主要就是要告诉真跟罗，他们在醒时的时候也是可以做意识的投射，而且醒时所做的意识投射会更加的有效力，是一个伟大的突破。那么我们在醒时所做的投射不只是要有知识，单独有知识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意识到练习跟能力，这两件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且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让我们在从醒时状态着手进行投射的中间去抓住我们自己的方法。所以这一节课应该算是意识的大法。当睡觉的时候我们去做意识的旅行，甚至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回来之后都会忘记我们到底去了哪些地方，经过了哪些事情，更不要说在白天我们在做白天的工作的同时，可以送自己的意识到外头去旅行。不但可以送自己的意识到外头去旅行，可以了解外头的事情，而且还可以紧抓着在物质实相的自己的意识形式，这简直就是太伟大了。也许小时候从小说当中看到有一些神仙他们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或者非常高明的修行者他们有这种能力，也就是他同时在跟你讲，然后按按手指就可以知道所有的事情，而且是真的 意识旅行到那个地方，真正看到当时的情境，回来告诉你说，哦，那边发生什么事情。那这种情况，既然在赛斯的学习当中，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做一些练习，我们只要从意识到练习和能力，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情况。这里的重点是我们内在自己向外投射，可是还是可以紧抓着我们醒时的自己，就两边都能够觉察到，没有失去任何一边，同时能够觉察到两边。有点像金庸小说的一个人物叫做老顽童周伯通，他能够一心两用。而这里赛斯所说的一心两用是比周伯通更厉害啊。周伯通只是用两个部分同时在操作，而不会打混乱。我们这里是在醒时跟到外地去投射意识旅行到其他的地方，甚至到其他的次元，而不是在睡觉的时候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的自我意识还是紧抓着，没有真正失去我们的意识，那这个简直就是太神奇了。不过我相信很多修行者都学会了这个方法，只是赛斯在这里说这样的方法其实是有一点困难度，这是相当的困难的。通常这只能在已经很熟练的练习的我们回想我们梦境的投射之后才会实现。我们能够回想梦境的投射，然后去抓住这个要诀，那么我们在醒时的时候才可以学梦境的投射的方式。我们一面做意识的投射，但是一面我们还能够在日常当中做我们日常的生活。我在之前曾经用魏征斩龙王的这个故事来当形容，有些人就有这种能力，他同时在做一件事情，甚至是很忙于现在的工作状况，可是他可以把自己的意识投射到别的地方去做另外一件事情。这种技巧不是学骑脚踏车那么简单的事情，但是跟学脚踏车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要经过很多的试验去练习，不断的练习之后，我们就能够面对正常而且强大的在支配的情况之下，能够保持自己清醒的意识。赛斯在这里说，你必须要能够操作它好，并且在它的表面之下能够感觉你的表面下的这个内在意识还有正在运行的投射的状况。对我们学赛斯的朋友来讲的话，至少我们知道那是可能的，我们也可以试着看看，试着去回想我们梦中做的投射，然后从梦中的投射当中去累积自己的经验，然后我们了解到不是只有梦中可以投射，我们在醒时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派我们的意识到别的地方。那假如我们都从来没有试验过，或根本连这样的知识都没有的话，那当然就不可能嘛。我们以为这根本不可能啊，我们不是眼睛看到这里，我们不是人处在这里吗？怎么可以把自己的意识往别的地方移呢？可是我们明明知道赛斯书是这么说的，而且在以前的小说的描述当中的确有很多在描述高修行者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啊。那么所谓的高修行者也是他知道意识的本质，他了解意识是可以把它切开来，可以像千层派一样分成各种不同的层面。一旦了解我们所谓的自己还可以切成好几份，那单单这一点就让我们在物质世界生活得到一个非常大的安心，因为不是只有一个外在的自我在物质的层面，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自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而事实上他们是知道我们的。假如我们的觉察力稍微好一点的话，我们真的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存在，甚至可以派他们去替我们做一些事情。就算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派他们去做一件事情，或者是投射到别的地方，但是我们的确知道他们是存在的。在这一节里头，至少它切成三份了，等一下我们会说明这三个不同的自己可以分开来做不同的事情。我们怎么开始练习这里赛斯的教导是这样，他说你必须要先允许正常的意识变得透明，也就是它可以流动，它不受干扰，但是自己的意识形式会清晰透明。不但我们需要让我们自己的清明的意识变得清晰透明， 也就是不受其他的干扰，是处于一种类似像心流的状态。所以他这里提到不能干扰它的流动。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因为通常有时候我们突然间觉得我怎么感觉到某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害怕，你会赶快摇摇头，然后让自己的脑袋回过头来。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知道它是可以移动的。当我们发现我们的某些意识形式在流动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打扰它，不要因为我们的害怕把它立刻的抓回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诶，我怎么有些想法好像投射到别的地方去，好像移动到别的地方。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完成了初步的工作。赛斯担心我们不了解那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赛斯在这里提到，这是一种类似像睡觉的时候的反向操作。因为你直接就在思想跟清明的意识的印象之下，能够瞥见，就好像我们要睡着的时候所看到的一些梦境的图像一样。有的时候我经常会眼睛一闭起来，然后就感觉到有新的看见或者是新的图像在我的眼帘之下。我觉得大概是类似像这样的状态。我们刚刚要睡着的时候也常常会先看到一些梦境的图像，这个就是允许它能够运动，不要去阻挡它。各位也可以从在还没有睡觉之前做这样的练习，也就是你还没有睡觉，你还非常清醒，可是你眼睛闭下来，你会觉得你在闭眼的时候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图像，或者是一些明亮啊、黑暗啊，一些不应该呈现在你眼睛里面的图像。我想这个大家都很容易练习到的一种状态。尤其如果你已经念赛斯书念了一阵子了，你已经有了多次元的概念，我相信即便不是在睡觉之前，你只要静下心来，让自己的心很平静的时候，你去看看你闭下眼睛的时候，你眼睛里面出现什么东西，你的眼睛里面一定可以看到图像的，不管那是什么图像，也许只是光亮，或者是有不同的几何图形。各位去思考看看，为什么你眼睛闭下来可以看到这些几何图形呢？这几何图形是怎么出来的？所以很明显，除了我们的有意识的外在自我之外，是有其他的你看不见的自我在移动。那么这些图案要允许它运动，不要去阻挡。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感觉到那个明亮跟黑暗，或者是图案的变化，而这些会引导我们做投射的状态或环境，也就是这是一个起步了，就好像我们到机场准备坐飞机一样。当我们闭上了眼帘之后，我们会发现在眼睛之下会感觉到有一些图像，而这些图像事实上就是会引导我们做其他的投射的准备。所以赛斯说，对于你能够去证明这种自己清醒投射的唯一办法，就是去遵循这样的途径。我们把眼睛闭起来，然后发现有图像，但是我们不去干扰它，我们让它去流动，而了解到这种流动的状态最后就会变成意识的投射。我们眼睛看到那些图像或者是不同的明或暗的情况，并不是我们已经在开始尝试投射，而是那个就好像是飞机场，我们准备出发而已。你正在遵循你的自我意识的阶层，直到你自己发现是在一种通往清醒意识并且已经被证明觉知的环境之中。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要诀，就是那个清醒的正常意识不要关闭掉。所以赛斯在这里说，这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撞击，因为你的清醒意识是不能关闭的，你不能被自己的目标打败。不是你要投射了所以你的清醒意识就放弃，而是你了解到你现在是遵循一个自我意识的阶层，而准备往另外一个环境去投射了。这个时候赛斯是告诉我们说，你看哦，以这个情况来讲，当有一个部分准备要离开，而那个想离开的部分想要看看要往哪里去，前往什么样的路径的那个自己，是从事 study 的自己。你可以说有一个自己正在研究，正在细查，正在看看要往哪个方向去走。这个细查的自己就是我们刚提到的，我们所无法觉察的，我们比较更深层的内在的那个自己。 这个自己不是我们清醒正常意识的自己，情况刚好逆转了，不是清醒的自己在研究或者是细查出体的自己，而是出体的自己在研究清醒的自己。这赛斯的意思是，清醒的自己现在反而变成了被细查的那个部分。各位现在是不是立刻昏家了？现在有两个自己啊，一个就是你意识很清楚正在工作的自己，然后那个由你的眼帘或者是由你内在的那些图案去带进来另外一个部分的自己。当然如果你正在做事，那就当然不需要用闭起眼睛的方式去把你的另外一个部分的自己带进来。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上次提到我开车去 Lake Tahoe 那一次，再怎么感觉呢，就好像觉得自己是撞到雪山。那个时候是我只要眼睛一闭起来就看到那个景象，但是是不是我眼睛不闭就可以不看到那个景象了？我自己再好好去回想，我觉得即便我稍微细心一点的话，我眼睛没有闭下来，我还是可以感觉到自己是撞到那个雪山。当然闭起眼睛那感觉就会更加的深刻而已。我们做这样的练习是会提供很多的帮助，让我们在其他的工作上做很好的练习。但是赛斯是说，然而这种特定的练习的确需要一些在梦境的投射的一些了解，而且在梦境投射的了解的成功之后，我们在白天醒时的时候去有醒时的经验再去抓我们投射的自己，这种状况才会成功。一种半开玩笑的说法就是，你如果要煮一个新的菜，那么你去看 video 上面人家怎么介绍这个菜怎么煮，你看过之后你大概知道这个菜是怎么煮，那么你实际上去买那些材料来煮的时候，你比较知道哦，在什么时候你应该下什么样的菜，什么东西要先煮，整个过程怎么搭配，整个过程哦怎么去调理，我们会比较清楚。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在梦境的投射很成功，而且我们可以记得很清楚，那就是表示你在梦中还保持一些醒时经验的意识形式。这里主要的重点是在我们的自我意识是分为至少三层，台湾话在叫五花肉，叫三层肉，就我们的意识是有至少三层。这里赛斯会介绍这三层怎么去辨识。赛斯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复杂的行动，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正常的清醒意识，这是第一层，它是原封不动的，也就是我们在做什么事就在做什么事，那是第一层肉。第二层肉呢，是另外一个部分的自己是在不知不觉中把它的表面没有留下一点涟漪，它走的时候连水面都不起涟漪的，但是它紧抓着我们的醒时的自己。这里它只说紧抓着它，那我当时是在想说，紧抓的是投射吗？还是紧抓的是清醒的意识？不过前面他已经说过了，我们必须要紧抓着醒时的意识，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是有一个我们所觉察不到的另外一个自己的，他紧抓着我们的醒时意识，也就是我们的醒时意识并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的醒时意识没有损失任何东西，那种觉察力还是觉察力，并不是说三魂七魄跑了两魂，不是那种意思，而是醒时的自己仍然保有所有醒时自己所能够操作的部分，但是有一个内在的自己，有一个部分的自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紧抓着我们的醒时意识，但是它开始溜走了。假如是三层肉，这个第二层的猪肉就开始往外跑，在往外跑的时候它还紧抓着我们的醒时意识，醒时意识没有受到影响，可是第二层肉已经开始往外跑，而且连通知都不通知，外在的自我是完全不知不觉的，没有留下任何涟漪的，也就是说我们一恍神，其实你的意识跑出去了，可是并没有让你觉得你的意识是跑出去了。我相信大家多少都有这样的经验，比如说你在做某件事情，突然间怎么觉得你看到什么东西，那就是你另外一个部分的自己跑出去而没有告诉你，也看到了，也回来了，也让你知道了，只是他紧抓着你的意识形式，可是你并不知道他在行动。这里赛斯继续说， 看到了在他之下的实相的其他层次，我们的第二层自己啊，不但溜出去，也到了其他的地方，而且在那个地方，在他看到的东西呢，是可以看到其他各个层次的实相，也就是他在他的实相之下是可以看到其他的层次的。这里不只是自我是三层弱，连实相也是三层弱嘛。我们来看好我们的第二层的自我跑出去的那个部分，它不是完全在物质实相，所以这里赛斯才会说他看到了在他之下实相的其他实相。那么他的实相我相信当然不是物质实相，不过以他的实相是连接着我们的物质实相，而现在呢他因为移动了嘛，所以他看到在他之下其他的层次的实相，而且呢这里赛斯说你在移动中观察着这个自己，这样是不是又多了一层？一层是醒时的自己，清醒的自己，一层是没有通知你但是不知不觉溜出去没有留下一点涟漪的自己，但是这个自己呢是紧抓着醒时的自己。那第三层是有一个自己是在观察着这个在移动的第二层的自己，这有一点像禅宗的询问技巧，就是第一层我们觉得我们在思考，那第二层会问说谁在思考，可能有第三层在问说那谁在问谁在思考。当然以这种问法的话我们会觉得有点抽象，可是现在赛斯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好，你第一层在清醒的物质实相当中做日常的工作，而第二层呢他偷偷的跑出去而且还紧抓着清醒的自己，那么有第三层是在观看这所有的行动，所以你才知道他往外跑啊。我们刚说过了，半开玩笑说我们的意识就好像三层肉，那这第三层肉赛斯说不用说，这个进行观察的部分也是属于自己，当然也是自己啊，但它不属于就像这个自己以平常的心理方式被认为的自己。这里所说的平常以心理方式所认为的自己当然就是醒时的自己，刚才已经说过了嘛，醒时自己还在那边做日常的工作不是吗？那第二层的自己偷偷的跑出去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那么第三层是看到他离开的那个自己，那么醒时的自己不是在工作吗？溜开的自己不就是那个第二层吗？那有第三层是在看这整个事情的进行，所以你才知道有这么回事。再看所有发生的情况的自己，当然也是自己的一部分，不过不是正常心理方式被认为的自己。如果各位往下看啊，这个我们认为是自己但是不是我们心理方式所认为的自己，这个就是所谓的内在自我。如果用七分的方式，我们把我分成外在自我、外在自己，而内在的话呢，分为内在自我跟内在自己，那么其实是有四层。那么前面的三层是跟着我们走的，一个就是外在的自我，外在的自我就是在做平常事情的自我，而第二层的话是自己，也就是它不是有自我的成分，它是可以流动的，或者是比较接近于之前所说的创造性的人格。而第三层叫内在的自我，而这个内在的自我它属于外在自己的一部分，但不是在物质的层面。不过赛斯在这里并没有讲得非常清楚，也有可能这里所说的观看第二层在活动的自己是内在自己，而气活动的那个部分是属于内在自我。总而言之就是至少在这里有三层，一个是内在自我、内在自己、外在自我以及外在自己。我知道这样自己跟自我这么一昏的话，可能各位已经头昏了，昏成内在跟外在已经很辛苦了，那么现在还要再昏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外在自己跟外在自我的话，各位可能会不知道那什么是自己，什么又是自我呢？如果各位有看过早期课第138节他提到的外在的自己是由内在自己行动的直接自己，并没有去操作的那个自己叫外在自己，一旦你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操作，以为 这个行动是个人的成果的话，那个部分叫外在自我。外在自我会管自己在外在的情况怎么操作的那个部分，而我相信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的区分方式也是一样。内在自己是比较属于一个库存的方式，可是内在自我的话是想要操纵，而且是内在自己的外层的部分。我们只会在赛斯资料看到这么多的区分方式，不过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概念。那这里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是属于内在自我，不是内在自己，不过也可能是内在自己。我们继续往下看哦。他说你正在运作并锻炼一个更高的能力，这个真的有一点像金庸小说的练内功哦。我们把我们的自我可以贴近我们的内在自己，而一旦贴进去之后，我们明白原来这个自己还有好几层，而且我们可以以外在自己的力量去使用内在自己的能力。前面说过，经过 study， 经过我们详细的去细查，我们其实发现到有很多事情它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加的精细，是我们所不了解的。比方说我一个老师告诉我说，他后来学打坐之后，他才知道原来他的呼吸有好几层，不是只有一层，而且不是只有一股气吸进自己的胸膛，而是有好几股，或者是他感觉到一股气吸进来之后是分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而且是非常细腻的。我相信这个跟这里所谈的意识层次应该是有关系的，而这位老师是不可能骗我的，因为他是我的老干妈，是在日常的聊天当中他告诉我这样的一个信息。当然我不能理解他所说的到底是什么，因为我没有经验。这里也一样，其实我们有很多个自己，我们在操作这些自己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即便有一个自己跑到别的地方或者是给我们信息，我们其实也是不知道的。可是我们开始了解而且开始在运作的时候，我们等于是在锻炼一个更高的能力，并且通过这样的练习，这个能力会更加的成熟。这个练习对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没有练习的话，这样的能力就不会出现，而且你的内在自己就不会为你所用，甚至于在知性上或者是在意识上，我们根本不觉察它的存在。相信也不是每一个人听到这样的信息就会练习，而且就能够有成果。这里赛斯就对罗讲说，对于正常的你来说，它现在对你来说是成熟的。之前没有提到这样的课题是因为罗还不够成熟，所以提也是没有用的。不过现在因为罗已经成熟了，所以赛斯才会提到说，这是一个应用或锻炼你更高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你必须要去练习它，而且这个能力会让你更加的成熟，而你现在已经开始成熟了，你能够越来越多的看到它的能力在哪里。你的其他自己有这些能力你不会应用是有一点可惜的。赛斯说，我要对你说这一点是因为你可能会发现你正在自发性的进行这样的练习，你自己已经在做这样的练习，只是你不知道。那因为你已经在做这样的练习，所以赛斯才会跟他提这样的一个观念，对此你可能已经做好准备了。各位常常听人家讲说，只要学生准备好了，老师就会出现。我们可以从赛斯的这些脉络当中了解到，赛斯其实现在他们的生活中或者是在他们做梦的时候带领他们，然后当他们能够了解或者是已经不自觉的在做这样的练习的时候，赛斯才会从实习课变成理论课程。如果今天没有一个实习课程，纯粹谈理论的话，那谈的东西根本不了解他在说什么啊。我们现在听到赛斯所教的这个三层，我们也会觉得有一点迷糊，因为这里牵涉到的已经牵涉到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我们连自我跟自己的分别都分不出来。不过没有关系，因为一旦你听到这样的信息，你有这样的概念，你也可以开始做这样的准备。一旦你开始准备好了，自然而然的话，你也可以做这样的练习。尤其赛斯在这一堂课不断的在告诉我们说，先从记梦开始，如果你记得梦中的图示， 一旦对梦中的投射你能够记得更清楚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在醒时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做醒时意识投射的练习。这里赛斯说，这另外一个自己或者是部分的自己，也可以说是在梦中用于投射的自己，那个三层肉的第二层，这里所说的另外一个自己就是指这第二层。而我个人是觉得，如果前面那个叫内在自我的话，这个就是内在自我最外部的那个投射。所谓内在自我最外部的投射，指的就是自己，不是自我，是自己。而如果以我个人的意见的话，我会认为内在自我就是那个我们说的创造性的人格。而这里所说的内在自我最外部的那个投射，当然指的是跟自我有分别的自己。这里因为赛斯没有很清楚的说到内在自我最外部的投射，那如果是内在自我最外部的投射是属于内在自我的话，那么就只有三层，一个是内在自己，一个内在自我，一个是外在的自我，就只有三层。但是如果说有一个层面叫做内在自我的最外部投射，那就有四层的。但是如果按照赛斯在其他的资料所提到的，我们做梦投射的自己应该是属于内在自己的一部分，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在梦中所做的投射应该是属于内在自我。而且我们在梦中投射的这个内在自我最外部的这个部分呢，它是一个有意的投射，并不是无意的。我们是觉得我们做梦是无意做梦，可是实际上赛斯是跟我们讲，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内在自我最外部的投射。如果我们了解我们的内在自我的最外部投射，这个投射就是有意的投射。那既然是有意的投射，做什么梦当然就一定是我们自己在做的梦，而不是无法控制的梦境。因此如果以前面的这些资料来分析的话，那我就会认为目前所谈的只有三层，一个是内在自己，一个是内在自我，一个是外在的自我。我们的内在自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做梦中的投射，是安排我们的梦境。既然我们的人生是我们的内在的安排，那么我们的梦境每一个晚上所做的梦当然是我们的内在自我的安排，是有意的投射。这就是鲁伯的我平常跟他工作的那个部分。所以赛斯是跟真的哪一个部分工作？就是跟真的内在自我工作。真的内在自我就是梦中投射的自我，是安排真的梦的那个自我，也就是鲁伯。所以为什么赛斯要称真为鲁伯？因为本来赛斯就是跟鲁伯在工作的啊，就是那个真的内在自我啊，是另外一个自己啊。所以如果以三个层面来讨论的话，那么在看内在自我怎么工作的才是内在自己，而那个内在自己是在观察所有动作在发生的那个部分的自己。所以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进行类比啊， analog， 就是以类比的方式来讨论。它可以被认为是内在自我最外部的投射，也就是内在自我有各种不同的投射，最外部的投射就是在安排我们的梦境。以真来讲的话，是内在自我的最外部的投射是在跟赛斯打交道的，是把位置让给赛斯，而赛斯能够进来的。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另外一个部分的自己，指的就是这个内在自我最外部的投射的这个部分。所以赛斯说，可以说当你发现你自己在注视着你认为是自我的东西的时候，那么你正在跟这个部分的自己打交道，那个部分就是内在自我。也就是因为这句话，所以我才把它分为四层了，在关注我们在跟他打交道的那个我们以为的自己。这里赛斯说，这个内在自我它是觉知到了意识跟潜意识的动机和实相两者，并且它还觉知到了进入其他实相领域的投射。所以这个内在自我它完全知道我们的意识跟潜意识， 完全了解到我们的动机跟两个实相，并且也了解到我们怎么投射而进入到什么领域。我以前曾经暗示过这个事情，因为当我在说的时候，你可以利用这个其他部分的自己，以便检查清醒的意识。所以我们还有其他部分的自己，并且在他之下进行探测。赛斯是告诉真跟罗，我早就暗示过你们了，而且赛斯说我已经预先假定了一个利用这个自己的你。罗还没有用到他的其他部分的自己，不过赛斯已经先假定了真跟罗都能够利用他的其他部分的自己，所以赛斯才会称真跟罗叫耶瑟跟鲁伯。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要叫他真跟鲁伯？因为他已经先假定了真跟罗可以去利用耶瑟跟鲁伯的能力嘛，所以换句话说，你已经放大了这个自身的局限性，并且扩充了他们。先假定罗跟真可以利用他的其他部分的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如果你感受没改变之前，对方不会改变，所以赛斯先假定真跟罗可以使用他的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所以他已经用这种方式来跟真跟罗对话了，所以他们的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就扩大了。而这个自己也就是内在自我，随着你对他的使用而成长。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内在自我能使用跟成长？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它存在，又怎么谈到使用？因为我们没有使用，所以我们的内在自我是不会成长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练习，一旦我们慢慢的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我们一点点在使用我们的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的话，我们的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会随着我们的使用，在我们这边能够发展它的潜力，也就是它可以在物质的实相当中跟我们的外在自我一起成长，一起使用。它一方面总是存在着潜能的，而另外一方面的话，如果你不利用它们，它们现在就可能不会为你的目的而存在。我们觉得我们的内在自己、内在自我不存在，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它，我们不使用存在的潜能，所以它不会为了我们的目的而存在。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存在吗？当然存在，只是我们用不到它。那么只有我们用不到它吗？可能不止吧，有很多我们的可能性的自己会用得到我们的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去使用它。那这样的话，整体自己就正在扩张，正在开始认识他自己，因为他永远是他将要看起来的所示的样子。然而赛斯说，直到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否则他的存在不能完全就自身知识或领悟这两件事情来讲是有效的。也就是如果我们根本意识不到我们的内在自己的存在、内在自我的存在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把他们的知识、他们的领悟，除非我们了解到我们的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是存在的，而他们的知识、他们的领悟可以为我们所用，那这样他们才会存在，而且他们才会有效。这里赛斯说，我再说一遍，对这个自己是没有限制的，而限制的是你的创造。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物质实相的自我，我们能看到的角度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只能用我们的肉体感官在感受这个世界，我们所看到的局面，我们所对发生的事情的了解是相当有限的。而我们的内在自己，因为它处在的位置跟我们不同，它处在更上一层的层面，在第五度空间，它了解现在、过去、未来，它知道所有的事情，他也能够把所有的知识跟经验送到外在自我这边。现在问题是，如果你不用你的创造性的话，那么你就会受到限制，而对这个内在自己来讲的话，他是完全没有受到限制的。现在既然有一个完全没有受到限制的内在自己，是我们自己，而我们不会去用它，这个对我们来讲，说真的是亏太大了。我们受到我们自己的限制， 受到的限制是什么？是我们不给自己这一方面的了解跟自由。各位你看哦，这一节课虽然是在谈投射，可是从投射当中引出来了这些我们的内在自我跟内在自己，也了解到我们的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他们的潜能，他们的工作是无限的，而我们要怎么去应用它。如果我们不应用的话，我们自然很难去产生我们的创造力。赛斯在这里的论述方式显然是比我们以为的用自我控制，怎么用自己的信念啊，或怎么用自己的改变方式想要去改变事情，这个比较起来，我们能够用一个没有受到限制的自己去寻求更大的力量，那两个相比较来说的话，各位很清楚什么样的力量是比较大的。而且创造性是在自我身上还是在我们的另外一个自己身上，各位也是很清楚的。如果我们不学着去了解我们的内在自己、内在自我的话，那么这些力量不但不为我们所用，而且也不可能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成长，连存在都不会存在，又怎么能成长？我们必须要去用它，我们使用我们其他的自己，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不但我们能够用到潜力，而且还有机会让这个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跟我们在物质实相的自己是一起成长的。赛斯在这里感叹说，这些变成了有效的限制，是因为所有的实用的目的，我们只把它当作是我们能用的方式才能用，我们眼睛看到才觉得是真的。当你学习的时候，你正在学习着扩充你本身的自己的限制。一旦我们自己的限制能够更加的扩大的时候，我们当然能够觉知到我们的内在自己跟我们的内在自我。你完全是因为觉知到了你已经所示的东西，所以我们才会受到限制。你变得更加的觉知，但总是存在更多的要变为觉知的东西。一方面，并且用一个相当合法跟客观的方式来说，所有的思想都是投射。以这个角度去思考，连我们在外在自我的这些思想也是内在的投射啊。我们现在不只是可以用我们内在投射到自我身上的这些思想，我们也可以去利用我们的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的思想，因为所有的思想都是投射。我觉得这句话是重要中的重要，所有我们的思想都是投射。从前面一直就告诉我们了，我们是有其他部分的自己，这些其他部分的自己是以客观而实际的方式离开我们，而且他们离开之后也是类似像思想一样做投射。而离开我们自己的那些我们的其他部分是可以发挥客观的效果的，一旦我们认识它，我们再使用它，那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的内在自我、内在自己去发挥客观的效果。而我们的这些其他的部分是以灵性本体向外投射的一部分，他们在投射的时候你是不痛不痒的，不是说你的精神失去了或怎么样，他们可以到处去投射，但是我们是不会感觉到任何的损失的，甚至我们也没有办法觉知到对于这些想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内在自己投射出去，以想法投射出去而带回来的这些客观的效果，我们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我想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你想到一件事情，你怎么想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可是有的时候呢，一转头就好像内心里面得到答案了。这就是我们的灵性本体向外去投射而回来带给你的客观的效果。对于外在那个小小的自我来讲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觉察到底这些想法是怎么回事。而到目前为止，你不能以任何普通的意识形式去保持你一生的想法的所有，并且发挥所有，因为对外在自我来讲的话，我们所能够容纳的部分实在是太少了。即便所有的部分全部都给我们的话，赛斯在这里说一句非常严重的话，如果你像你的内在自己、内在自我那么有意识，也能够使用他们的想法的话，这样做是心理上的自杀。赛斯在告诉我们的就是，上帝的事情交给上帝去做，我们做的事情由我们自己来做， 我们需要什么资料，我们可以去向上帝询问，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内在自我去询问，也不用跟我们的内在自己或内在自我去比功力，去比谁的能力强，因为我们的外在自我常常会完全希望自己一己之力可以控制。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我们学赛事资料就是要知道人定胜天啊，就算要人定胜天，那么内在自己的工作还是要交给内在自己去做，我们还是做我们自己的事情，把内在自己的知识跟经验全部送给我们，我们会是心理上的自杀，因为我们根本容纳不了那些事情。可是我们在外在的世界碰到的问题，可不可以经由内在自己或内在自我去寻求答案？当然可以啊，我们可以请他帮我们去投射，我们可以请我们有创造性的自己啊，这个人格或我们的内在自我去帮我们找出我们所要的答案，而且通常会符合他自己的想法，也会因此把这个答案修正成他能接受的想法。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内在自己去较量的话，这只是心理上的自杀。你的确可以保持这些编码记忆，思想本身还是有灵性实相，都是以实际跟客观的方式改变并影响物质环境的向外投射，他们在投射之后独立以你而行动。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内在自己的事是交给内在自己去做，我们的事交给我们自己去做。他给我们的资料没有错，我们得到的资料，而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也是独立的，他们也可以独立行动。为什么他们必须要独立行动？因为他不是只有一个外在自我嘛，他还有很多的外在自我，有可能性的自己，有对等的自己，有替代的自己，所以他所处理的事情是远大于我们所了解的部分，所以他是做投射，而投射之后给我们答案之后，他们仍然独立以我们来行动，就算他帮我们去找资料也是独立的行动。赛斯继续把这个部分讲得更清楚，他说尽管如此，他们改变着你们的环境，也就是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处境，什么样的环境，也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的内在自我在改变的，事实上他们形成的环境。各位，如果你看懂了这句话，我想我们就醒悟了，我们碰到的环境，我们今天觉得不舒服的事情，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不喜欢的人事物，这些到底是谁形成的？就是我们没有觉察到的那个我们的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他们属于我们，但是不是我们，他们是我们的一部分，可是他们有单独的行动。也因为我们在人世间希望体验到他们愿望当中想体验的部分，所以他们才形成的环境，我们的环境是他们形成的。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各位，你觉得你要向外求吗？还是必须要跟你的内在沟通，能够了解他们的存在，能够让他们有一席之地跟你一起成长。这一节课虽然在谈投射，可是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了解我们的内在自己跟我们的内在自我所处的位置跟他们所做的工作。赛斯继续说，各种意识的阶层，我们是在物质的阶层，都是由这个自己以非常相同的方式进行投射，所以它不是只有投射在物质世界的自己。对我们的内在自己来讲，它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意识层次，它同时可以投射到不同的意识形式，甚至也可以超过自己的意识形式投射到其他的实相上，跟我们的内在自己后面的内在自己进行联络。然而它们就像内在的或者是附属的或者是统一在一起的，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的本体，并且他们被内在自己因为各种理由而向外去发送，向外去投射。换言之，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我们统一在一起的，是附属的，是内在的，是我们的本体的一部分，但是却以各种理由，不只是我们的理由，会向外去投射。思想是一种心理实相，好，刚才说思想是一种投射，这里提到思想是一种心理的实相。什么是心理的实相呢？这里赛斯的解释是说，是一种心理跟灵性的身份，但不是结构性的人格化的本体，不是需要一个结构，不是需要一个身体。 我们比较难了解啦，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所谓的心理实相是以思想所组成的。之前我们所提到的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这个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是以思想所组成的。相近的思想是一种心理跟灵性的身份，这里思想是一种灵性的身份，思想是一个心理的身份，而不是一个结构性的人格化的本体。他们可以以投射的方式向外发送他们本身的片段。我们生存在人世间，是不是我们天生就拥有一种思想的方式？这就是思想以本身的片段投射到人世间。你也可以把自己的思想以片段的方式投射到别的地方，甚至我们在耶克尔边看到真跟罗不是用他的思想向外去投射他们本身的片段嘛？这个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哈。这些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结构性的人格性的本体，尽管它是依靠于整体自己的存在而存在。最后谈到的就是思想是一个投射，是一个心理实相。这个心理实相虽然依靠本体自己而存在，可是它不一定是人格化的本体，不一定是结构化的本体，它也有可能以片段的方式或者是以精神性的方式存在。在这里已经告一个段落哈，然后赛斯说你可以休息，我们将继续。休息了十几分钟之后，在10:09，赛斯再继续谈以下的内容。赛斯说，当你以这种方式知道了这个自己，你将会变得非常实际地涉及对它的扩展，你很快就会变得很密切的觉知这个另外一个部分的自己。所以各位就不难了解为什么有一些悟道者，有一些通灵者，当他们开始会通灵之后，怎么每一天的进步都会那么快速，他们慢慢的可以拾起他们的其他部分的自己，而且可以去应用这些部分的自己。一旦我们开始知道它的存在，而且开始实际上在使用这些个体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变得非常密切的觉知到这个部分的自己，因为它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只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到它存在，也没有在使用它。假如你开始使用了，你就会开始用得很得心应手。如果你开始爱上了厨房，你也开始知道怎么煮菜的话，那么你会发现你会一直去找新的食谱，然后去试验新的菜肴，那么没有多久之后，你的厨艺怎么进步的那么厉害了？或者是如果我们从来也没有玩过什么电脑，然后开始有手机，开始上网了以后，怎么一段时间之后变成有关于网络上的高手？我以前觉得我是在网络上算是蛮厉害的，可是一阵子没有好好去玩这个网络的事情之后，有时候回到台湾碰到一些他们完全不是专业人士，可是他们玩的比我厉害的多，因为他们有很多人在一起玩有关于网络上的事情，脸书啊，或者是 LINE 啊，或者什么东西。我们玩电脑会觉得非常有趣，而且好像功力大增，可以寻找很多的资料哈。但是如果你今天玩起你的内在自己或者是内在自我的话，你会发现那种功力的增加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你可以到别的实相去，你可以了解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很多人只要稍微屈指一算，就有很多新的想法，可以了解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些事情，甚至于创造力也会大为增加。而事实上是会大为增加，因为我们昨天的课程才在讲，我们的内在灵魂是我们的发电厂，创造性的发电厂。所谓创造性的发电厂，是所有的创造力都是从那边产生出来的。但是现在的重点是我们还没有学会跟我们的内在自己联系。我们的灵魂就是我们的存有，这是赛斯解释让我们了解的。而我们的灵魂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不只是我们的观念的来源，我们解决问题的创造性方法的来源，甚至刚才提到连我们会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都是我们这个内在自己所设计的，我们的环境根本就是它形成的。那么各位，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在形成它，我们不知道。我们虽然了解到，一切都是我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可是我们 并不知道怎么创造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跟我们的内在自己做任何的连结。我们在上灵魂永生也提到，我们是那个导演，我们是那个剧作家，我们是那个演员，我们是安排所有事情的人，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内在自己，也跟内在自己不产生任何连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会哀叹，我怎么会创造这样的局面，我怎么会喜欢这样的情况，我根本没有这样设计啊，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啊，那到底是谁创造这样的生活？假如又说是我是导演，我是剧作家，我是演员，天哪，燕王啊，大人，我没有这样设计啊，那是因为我们连我们的另外一个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觉察不到它，所以我们不知道是这个自己所安排的，而这个自己是我们整体自己的一部分。从这一节当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练习有关于投射的部分，一方面可以送出我们的内在自己到所需要的地方去找我们要的资料，而且我们也可以知道跟我们的内在自己合作之后，我们会有极大的创造力。各位不妨去练习一下这节课所说的内容，我觉得去练习赛斯的这个教导对每个人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到这里为止，这一节课有关于投射的部分就赛斯讨论完毕了，现在是要讨论一下真的部分。赛斯说，关于鲁伯的状况，我有一点事情要说，我已经在最后的两节说过非常重要的东西，并且进行了推荐，他们仍然非常适用。他正在学习，所以是交代罗告诉珍，最后两节课赛斯所教珍的东西，希望他能够去用用看。好，当然这两节课我们前面已经上过，所以我们就不在这里再重复了。好，另外他有提到其他的事情，他说在另外一个地方发生了一种关系到你们的情况，我不知道这是否指的是鲁伯的父亲，但这是在你们的南方，并且涉及到了一些报纸，一个叫 AS 的跟一个潦草的笔记，涉及到一个老的日期，是在1800年的晚期年代，也就是大概是1870年80年那个时代吧，所以他这里有在另外说明是1876年或者是1886年。坦白说我并不知道他所谈的事情是什么，因为他是说跟真的父亲有关，可是如果以时间来算的话，那么距离1876年或者是1886年的话，有将近100年或者是90年的时间，这跟他爸爸怎么会有关系呢？这一节课的日期是1967年的3月20号，离1976跟1986年将近有90年的时间，我不认为他的爸爸会活那么长的时间，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指的是真的父亲的可能性实相。不过这是赛斯说的，涉及到一个有私人的报纸，有华丽衣物的箱子，似乎包含了一位男性的死亡，然而这也许是你妻子姐姐父亲的去世。那么对罗来讲的话，他的妻子当然是珍嘛，珍没有姐姐啊，那珍没有姐姐，那他姐姐的父亲的去世又是怎么回事？所以这里讲的有一点很奇怪，但是他是说这是投射出来的内容。我们现在要结束这一堂课程，我衷心祝愿你们两个，现在最后的资讯确实涉及到一种投射。如果以物质世界以真的环境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资料是有一点混乱，因为差90年80年了，不要说90年80年了，我也不认为他爸爸以现在的时间来讲的话，跟198几年或197几年的时间是有任何的相关性，而且真并没有姐妹，所以我想很可能是一种投射到可能性的真跟罗的世界吧，我只能用这样猜，因为我实在不了解他所讲的这种投射到底指的是什么。 因为时间不对，而且状况也不太对。可是曾根鲁并没有反对赛斯的意见，所以在到完晚安之后，10:19结束之后，曾说他随着上边的资料，他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似乎朝着南方的方向发射一些光线，一种强烈的向南方发射出的一种汇集的光线，但他并不觉得他在实际上的旅行。所以这里所提到的旅行，赛斯提到驼舍，而曾可能就跟着赛斯驼舍跑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他们对这些资料并没有任何的疑问。倒是我是有疑问，因为我觉得时间不对，而且我觉得曾并没有解寐。在课程的期间，曾经常的睁开眼睛，节奏非常的均匀，有时停顿，但是声音是均匀的。至于赛斯在这一堂课所提到的那个三层肉，一个离开的自己，一个观看离开的自己，我想最后的话，从前面的课程当中，我想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外在自我是不是还有一个表层的投射的一个人格，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想成人格真的是多次元的。即便是我们在人世间的自己，我们所不觉察的其他部分，我们还是在做很多的意识的投射跟理性，你可以就把它当作是三层，这是比较正统的、比较正规赛斯的分法，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的内在自我跟我们的外在自我。那至于外在自己处在什么位置上，我想就不用深究了。总而言之，它只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在投射的时候，的确是有不同的自己在做意识的理性。我想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从328节开始来讨论。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